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你家中有手足，那我相信呢，很多人从小呢都会觉得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偏心，爱哥哥姐姐或是弟弟妹妹哦。那如果呢从小在这样的比较的爱当中长大，对自我认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当我自己身为母亲之后呢，我发现孩子就是这么的不同，明明都是同样的父母所生，但是他们的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两个女儿呢，他们的个性简直是南辕北辙哦。但是呢，你说我比较爱谁呢？我觉得因为他们的特质不同，所以我必须用不同的爱来爱他们。可能这个孩子会让你比较多操一点心，但是对他所付出的却也是更多。可能这个孩子让你比较轻省，然而我相信呢，对于每一位父母，我们都希望给孩子的是一样的爱。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们所给出的爱一定也是不完美的。也因此，当我们在人世间想要寻求一份完全没有条件而且是完美的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往往呢会用父母的形象来替代了天父上帝的形象。当我们的父母很严厉，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不会轻易原谅我们，我们就以为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的。因此我们要不断不断地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浪子回头比喻当中的那个小儿子，或者是大儿子，上帝都一样伸开双臂等着我们回家。他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们，这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一生呢都需要去努力学习去领会的。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起来庆祝。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15章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一起来庆祝，神相当关注要将人由死亡带向生命。当人由悖逆回转向他的时候，他的心何等的欢喜。假如我们的心体贴天父的心意，若有罪人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一样也会欢喜快乐的。耶稣所说慈父与浪子的比喻，不只着重在那败家子老二的身上，大儿子也同样是一个没有听话的儿子。大儿子一年又一年地为父亲做工，等待将来得到回报。 他看到弟弟的悖逆使父亲心碎，而当弟弟返家时，他却不与父亲共同欢喜快乐，一点也不高兴看到父亲欢喜的心情。他所关心的是自己以及没有受到公平对待，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并且完全错过与父亲同庆祝的祝福。我们有可能会年复一年的侍奉神，而心却远离神。我们可能在教会担负最重要的事工，心中却充满苦毒，因为周围没有人愿意与你分担重担。我们可能全心注意自己在主里的劳苦，以至于神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行神迹，我们却没有高兴。倘若我们侍奉神是责任或兴趣使然，不是出于喜乐与感恩，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当我们被侍奉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时，我们会嫉妒那些在主里经验喜乐的人。这不是天父计划要给我们的丰盛生活。一同来庆祝，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分享他的喜乐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服侍的机会，帮助我能享受与你同工的时光，能够在主里越服侍越甘甜，也为迷失回转的灵魂一同欢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来听这一首欢欣歌颂。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向耶和华歌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允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这本书总共有九章，我们今天要进到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看到上半段。我们因为有父母以及他人爱的抚触而活，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反映出更伟大的爱。毫无疑问，我们与家人以及其他人的关系影响了我们认为自己是否值得被爱的感受，自我感受也会因着真爱而加强，因着来自家人不完全的爱而减损。我觉得因为我们对无限的爱经验有限，所以唤起我们更深的内心呐喊，想要有人可以无条件爱我们。我个人需要在与家人关系，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愈合。我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威权，不过没错，我就是，但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就当个威权的父亲？他边笑边说，你是心理学家，你有弗洛伊德还有其他学者帮助你了解威权性格的人，你家里就有这么一个，我不懂你怎么那么自由自在地活出与人的情谊，但是你却不允许我自由活出我的人际关系。我回答说，你说的完全没错，你为什么不行呢？然而我内心深处却觉得他需要有所不同，因为我看得出他的举动是为了操纵我，教我怎么煮咖啡，命令我去剪头发，羞辱我说还不到开车的年纪，坚持每次谈话的最后定论都在于他。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理解对方，我都已经57岁了，还会因着他对待我的方式受伤，所以我知道我要在很多事上让步，更加接受他的原貌，更加努力以爱心与他相处。因此困境，我清楚知道一定要有更高层次的爱，使我挣脱父亲一定要改变的需求。或许我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束缚，但我相信从完全被上帝所爱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放下那些困扰我的父亲问题，跟他一起欢笑，更能够为他这个人感恩。知道我的被爱是先于父亲爱我，激发我能从他的原貌来看他。他只不过是个有爱心、善良的人，就像每一个人，重要但渺小。没错，他会耍个性，但是他告诉我怎么煮咖啡，我为什么不能以微笑待他呢？容许我父亲做他自己，不要求任何条件，如今让我舒坦。即使我还无法完全做到，因为我自己毕竟也是个渺小、有许多缺陷的人，同时也有爱心，想要寻找自己的路。拥有上帝原初之爱，对我帮助很大。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真正为着我拥有的这位父亲而感恩。与家人、伴侣、子女同处，并饶恕他们，而不是以暴烈的手段想要刑诉他们，对我们有好处。接受他们与我们不同，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选择也会与我们不同，会让我们彻底自由。自由让我们犯错，按照自己的步调学习人生功课，这非常重要。最后，与其希望他们照我们的期望而活，不如在他们不能够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更加感恩，那是何等的祝福。让他们安然离开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爱心。 耶稣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谏言，离开父亲，离开母亲，离开兄弟姐妹。耶稣知道放手让父母与手足自由离开，在我们心里营造出空间，迎接上帝无条件的爱，并且渐渐成为别人具有怜悯的父母角色。我越来越觉得，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恐惧。即使我不恨任何人，我会怕自己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自由做自己，别人会不爱我。我越来越看清这种恐惧如何把我推向孤立与暴烈。请容我解释，没有完全把握自己是上帝的爱子这个身份，使得我怀着真实以及假想的没有被爱、被剥削、被弃绝、不被接纳的痛苦。这种自己不够好的错误感受唤起了孤单、恐惧、难过。我从这些感觉走出来，有时到了抓狂的地步，想要在他人身上找到接纳。我将自己的世界一分为二，站在我这一方的人以及反对我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我紧紧抓住那几个回应我的人，并且心怀恐惧质疑跟我做朋友的人，以防他们盗用我的爱。我这么做不是出于恨意，而是因为恐惧，并且带着存疑的眼光看人，觉得他们不妥。当我意识到有所不妥，我就陷入生存模式，建立真实或假想的围墙，保护自己的空间。然后我当然会囤积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并且收起我的情感、金钱、知识、物资、爱心，以防别人会比我更壮大、更成功。我听见痛苦中的兄弟姐妹呐喊着，你看，你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知识，谷仓里有这么多粮食，超过你所需要的，但是我却不够，我想要一些你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跟我分享，让我拥有一些你的财富呢？由于恐惧当道，我的回答是，没错，现在看起来足足有余，可是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所以不能跟你分享。当惊慌主导我的视线，我总是会预期最坏的结果。墙内的我恐惧害怕，墙外的人正打算拆毁我的墙，所以我用尖锐的玻璃与爆破物朝他们砸下去。对着未见的敌人，我变得凶暴，同时我还得担心这些爆破物可能炸毁我的道路，而没有炸到敌人。恐惧吞没我，使我无法依循内心想要爱与被爱的向往。我希望你能看清，恨意能吞没我们的空间，驱使我们在四周建立囚牢的力量，并不亚于恐惧。我希望你能醒思，恐惧滋生不安全、不被爱、独自一人的感觉，使我们相信，如果自由做自己，就不会有人爱我们，使得我们把世界分成朋友与敌人两个阵营，刺激我们囤积，剥夺我们彼此爱与被爱的能力，让我们非要紧紧抓住一些人和事，局限了与内心爱的圣灵相交的能力。我们若任凭恐惧主导改变我们，就会远离无条件之爱的家园，境况悲惨。而耶稣我们的典范，对门徒也对我们说，不要怕，完全的爱可以驱逐恐惧。他自由行走，自由活着，与差遣他进入世界的那位保持亲密的关系。有时彻夜，有时清早，他花时间与爱他的那一位心神交流。在他说的最后一些话，他告诉我们，正如父爱了我，我也爱你们，你们若遵守我的话语，我与父会临到你们，在你们里面居住。我要差遣我的灵永远与你们同住，并且提醒你们我所说过的一切话。耶稣来是要我们确信，造物主的爱是纯粹的恩赐，是白白的，不需要赚取的。我们有自由决定是否要与这一位生命的源头来往。一个更大的爱 将你我从父母、配偶、手足、子女、老师、伴侣、咨商师所认识的爱都囊括在内。欣然接受无条件的爱，自然而然会让我们更像那位无条件的爱者。属天的爱永远长存。浪子的故事是上帝奇异恩典的写照，他耐心等候与我们相交，即便我们一时离家，爱的上帝等待我们回来。我们或许会谴责自己，但他不会冷冰冰审判我们错误的决定，也不会对我们说，离我远一点，我不再爱你了，你是个坏人，你会下地狱。不，这样的回应抵触了耶稣要我们认识的那一位永恒爱者的属性。借用多马斯·牟顿的话，耶稣的上帝是怜悯，在怜悯里，在怜悯里。我们领受怜悯，也就会变得怜悯，就像画中的父亲。这则故事再美，也无法全部刻画出这宏大的真理。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是如何以热切的喜悦爱你，也爱我。圣经中有些上帝的形象道出更多人类的局限以及某种世界观，而不是这一位宇宙创造者的心怀。这些写作之后，我们对宇宙的浩瀚以及我们与宇宙的关联认识更深，就不再需要只依赖对上帝的旧有观念，认为他不给人第二次机会，他的慈爱不包含有时做出糟糕决定的子女。我们要思想耶稣向我们彰显上帝的浩瀚心怀。这位创造主说，我来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宇宙之主借着浪子比喻对每个人说，不要编什么花言巧语，就好好相信我的慈怜。仆人们，拿出最好的外袍给我儿子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鞋子穿在他脚上，宰一只小肥牛准备宴席吧，因为我这心爱的孩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没错，我离家到了异地，因为我需要出来亲自体验生活，然而最后却落得跟猪群在一起。我受了罪，也有很多体悟。是的，我在父亲的葡萄园怀着怒气工作，但不是因为上帝希望如此。上帝的爱没有条件，他说，我非常爱你，所以随你自由生活选择，但是要记住，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即使你做出不明智的选择，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也不会改变。所以回到我的爱，让这爱将你塑造成我的形象吧。让我们对生命的真正源头的认识更加增长，让我们容许真理的灵进入我们心中，驱走恐惧、怨怼、仇恨，按照属天爱的天父的形象塑造生命。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一而再的回家而感到可耻。里奥纳德·伯恩斯坦写了一出令人惊艳的歌剧《弥撒》，述说一名神父在非常现代化的背景中主领弥撒。你可以看到神父如何让别人决定他穿什么，然后被举起来，成为中心重要人物，好像极受尊重爱戴的皇室成员。突然，他摔下来，翻滚之际，圣礼的杯盘也都打碎。接下来，你看见同一位神父，现在穿的是牛仔裤，走在玻璃碎片中。他说了一句相当惊人的话，缓缓道出，直到看见这些破碎的玻璃，我才知道光线是多么明亮。他不是被高举的时候得到启发，而是在破碎的玻璃以及破碎的自我形象中看见了真实身份的明光。所以对我们来说，回家就是脱离蔓延的恐惧。恐惧瘫痪我们的人际关系，把我们囚禁在悲惨中，并且盗取我们的自由。回头意味着 我们也在自己的人生碎片中看见真理的明光。我们是害怕的孩子，不能够信实、亲密、长久与属天的天父来往。然而，因着不断被赦免，我们有能力更加爱神、爱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许南胜牧师的《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一本书中看到最后一章第九章无条件的爱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看到结语，所以呢，在下一回这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尾声再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